20开始，因为我们20结束。接着讲，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预定论。那今天是第三课，我会讲第四节、第五节，然后第六节讲一个开始。那首先我要说，我们为什么要在纠结于预定论或者其他的一些神学概念，对我们来说好像这是一个很学究的、很学院式的这么一个讨论。其实这个正是撒旦的诡计，撒旦想让我们认为读经就是读一本书，读经不同的神学观念只是一些人的一些争论，是人不同的理解，是人个人的成见，这正是撒旦的诡计。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争，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毒品战争，不是任何一场人类的战争，乃是读经的战争。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当你知道读经是一场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对读经的态度就会完全不同。我再说一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很容易死抠到细节里边去，或者很容易照着自己的意思很草率地把一节圣经理解成自己想象的那个意思，应用到自己想用的场合，是因为这个弟兄姊妹并没有意识到读经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且不仅如此，是史上最长、持续时间最长、最惨烈的一场属灵征战。那这个属灵征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圣经末记未干的时候开始的。我们说圣经末记一干就成为正典，而不是后来的人开会讨论确定的。我再补充一句说，圣经末记未干，撒旦就开始读经。撒旦当那些先知、那些神的仆人、使徒在写圣经的时候，撒旦就在旁边，圣灵也在旁边，圣灵还在他里边、上面、左边、右边任何一个地方。圣灵啊，请大家注意啊，圣灵跟邪灵不是说圣灵比邪灵大，这样表达的是不准确的，根本就是两个圈，邪灵、撒旦是受造物，圣灵是创造主。好，末记未干，撒旦就开始读经，起码读了3500年，从摩西五经开始。那请问你读了多长时间？也许35年很长了，对不对？也许35天，也许3年半。那你怎么读得过撒旦？撒旦对圣经里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你可能掉下去的坑，他比你我清楚的不知道多少倍。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读经不是靠自己读经，我们属灵征战没有一个人属灵征战是靠自己的，属灵征战是靠着圣灵，所以圣灵管理他的教会，教会也在读经，圣灵透过众先知的手，透过属灵前辈的手，他们的口记录了所有的读经心得，这些读经心得被系统的整理出来，叫做神学，叫做神学。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一些神学？因为我们读经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读经，你自己读经你100%是会读死的，你100%是会读出错误的。我刚信主的时候是不愿意去教会的，因为我看不起教会，因为我觉得教会里充斥着一堆我想远避的那个是非。但是后来发现我自己读经要读出问题的，会走火入魔的，所以我来到教会，我开始读经，在教会大公教会的传统里边，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是我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基督身体里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人的正确的位置。 所以我们读经也是如此，你不可以撇开大公教的传统，你自己去以为你有些创新，你这些创新往往就是历史上重复过的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一些神学，这个神学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最简单的最入门级的叫做威斯敏斯特信条。那我们如果再往前读一些神学，你会读两种神学，一种叫做系统神学，一种叫做圣经神学。我认为对于圣徒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不是说你不学神学你不可以得救，不是这样的。是你要读经，你从神的话语里边能够得到智慧、知识、力量，你必须跟撒旦竞争。因为当你读出一点亮光的时候，撒旦马上就可以藏塞子，你跟他拼不过的。那我们在教会的身体里边，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与他征战。所以我们首先要读一些系统神学。其实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就很像一个系统神学，一个简易版的系统神学。所谓系统神学是致力于按照逻辑顺序整理全部教义，全部的教义把圣经中所有论述同一主题的教导汇集在一起，并且根据这些真理做出声明，很简单的声明。因为圣经不是一个论文，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它是很多的教导、先知的预言、故事，那系统神学把它组织起来。神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叫做神论。人是怎么一回事，是人论。你真的是没有全人败坏吗？你能够拯救自己吗？你可以靠心理学解决问题吗？这叫人论。还有罪，人的罪是怎么回事，罪论。我们正确的认识罪。那有基督论，基督是怎么救赎我们。圣灵论，圣灵怎么把救恩放在施行在我们身上。比如说接下来有教会论，教会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很多人的教会论，很多华人教会的教会论是混论的。他们认为教会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不是的。在神的心意里，教会对上是要敬拜神，这是第一任务。这个任务一直到永永远远，在永远里边，在新天新地里边，不需要传福音，但是我们一直要敬拜神。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敬拜的流程会有所调整，是更符合圣经。第二，我们对内要造就门徒，要彼此相交。所以教会对内要造就门徒，彼此相交，我们才能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第三，我们要广传福音。所以这三点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谁大谁小，不可分割的，同时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人的传福音就是在街头赞美神敬拜神，福音就传出去了。人家就说，问你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看到你们这位神在赞美中看到他的能力在你们降在你们身上，他就降服在神面前。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赞美是传福音的一个见证，你一个有气无力的赞美，人家说你这位神是什么神，我不要。好，所以这叫做系统神学。有这么多的论啊，可能有八个论，有时七个论。另外一个叫做圣经神学。所谓的圣经神学就是把按照年代顺序，按照救赎历史的顺序，研究神在基督里的启示，揭开旧约和新约里所启示的救赎历史。比如说会幕预表什么，约柜怎么启示出来的，基督什么启示出来的，国度怎么启示出来的，神的约是怎么启示出来的。所以圣经神学给我们一个角度，我们看到圣经不是一般人传出来的，而是神从头到尾有一个整体计划，末世写下来的。那圣经神学会有两大类，一大类叫做自由派的，他们研究圣经神学是研究古代的以色列人他怎么传的信仰，摩西怎么发明的一个信仰，后来先知又在里边添砖加瓦，后来又怎么样，最后到新约的时候啊，为了向外邦人传，为了把这个宗教扩大，这个势力扩大，又接纳了外邦人啊，就看出人是怎么开始传这个信仰的啊。我们有些同学就喜欢研究圣经是不是人传出来的，对不对啊？这是一种小思路。另外一种思路就是神所漠视的，我们坚信圣经是神所漠视的。那神一开始到最后他绝对不会矛盾，那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怎么一边救赎一边启示。我们就从圣经里看到神的启示是循序渐进的，后面的每一个事件种子都在前面。 每一朵花的果在后面，所以你看到环环相扣，神是很有计划的把他的真理启示出来，因为我们人已经全然败坏了，一下启示出来我们完全无法接受，所以神要一边救赎一边启示。那我们这些人读圣经呢，我们要一边行道一边学道，你要一边去行一边学，你不行你绝对学不会，你看完了圣经对你来说毫无益处。所以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去行，一边学一边行，一边行一边学，我们就会渐渐的明白圣经。所以你可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祷告，你会看到保罗向神祈求的是，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去行出来，在各样的事上荣耀神。然后我们发现我们会渐渐的多认识神，你首先要认识神的旨意，然后你行出来，然后你渐渐的多认识神，这样你就能得着他的能力。得着他的能力是什么？不是为了我们生活中能够用出来，让我们在人前彰显出来，不是，是让我们的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在造就我们，所以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神呼召我们所来的那个最终极的目标，所以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意义。所以圣经神学告诉我们，每一个真理每一步是怎么启示出来的，这样我们读经的时候就不会碎片化，就不会京剧化，就不会我们的讲道就不会是道德主义的讲道。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读了系统神学，你知道神是全能的、全知的、全善的、全智的，他有完全的能力，他有完全的智慧，他有全部知道将来是什么事情，然后他的出发点、他的动机都是善良的。你看到以色列人那么的败坏，你会怎么想？你会想神失败了，你会想这个人失败了。但是如果你脑子里有一位神的概念，你就想神掌管一切，那神什么意思？你就会寻求神为什么允许他的百姓落到这么惨的地步，为什么婴孩被摔在磐石上，这么惨烈的事情会发生，你就会仔细的思想，你的读经就不会走偏。好，那圣经神学告诉我们，神整个是有计划的，神整个是有计划的。比如说我们读路德记，当我们没有一个圣经神学的概念的时候，没有神整体从永远到永远的一个计划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我们看到一些婆媳之间他的关系，我们会看到一些属灵的榜样啊，路德、波阿斯属灵的榜样，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是我们属灵的见解，比如路德的丈夫、他的公公拿俄米，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人被称为脱鞋之家啊，这个我们不要学他。你会看到一些道德的教训，但是你看不到神的旨意。为什么在士师记和三麦记中间这个历史的长河？你看，士师记是个历史长河。三麦记是历史长河，中间跳出来一朵小小的浪花。如果你明白神的启示是连贯的，你就会发现原来在人的败坏中，神早就预埋了他的救赎，救赎的种子已经摆在那了，然后在三麦记开花大卫，将来结果在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子孙基督。你就会看出原来神在那里，你就会从这里边看出神在那里。当你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一个神都没有出现，你就会看到神在那里，而不是让我们效法以斯帖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你会看到神管理的时候一切都是神。这样你就会在一个从天上的高度，我并不是说你就没有道德的教训了，我们读经一定要引出道德的教训，因为神乃是要我们分别为圣，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教训、道德的教训应用到我们生活中。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站在天上，从神的角度，从起初到末了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每一个细节你就会不会死抠在里面。登山宝训是怎么打左脸才能给右脸，怎么陪人多走一里，你就会拘泥于这个细节，不是当你跳出来的时候，你就整个圣经神学的概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里边是在讲什么， 是天国的宪章。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天国的公民？我们能做到吗？这里边东西只是旧约的翻版，不但翻版，而且是比旧约更难。那我们能做到吗？你就会有更多的思想。所以这叫做圣经神学。那我们对于理解圣经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是相辅相成，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是，不是教神学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不是教神学院的都是一样的素质，不是神学教授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你这个一流的学校跟九流的学校，一个克莱登大学，对不对？哈佛大学跟克莱登大学都叫大学，它不是一个大学。我们读那个《围城》里面那个克莱登大学是人家拿罗伯·张克的一个名字，不一样的。那我个人，我跟大家分享，我对神学院对神学的评价有八个等次，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等次叫做一流的神学，然后二流、三流、四流、五流、七流，一直到不入流。我有这么一个评价，第一流的神学是坚持圣经的四大属性：必要性、权威性、完备性、清晰性，就是威斯敏这信条的第一章里边说的四大属性。我坚持这圣经的四大属性：必要性、权威性、完备性、清晰性。然后体系是缜密的，是自洽的，里边没有矛盾的，那这个就叫一流的神学。比如说改革宗的神学。二流的神学是什么呢？它坚持圣经的四大属性，但是它的体系不自洽，它体系里面有窟窿，它靠着什么补这个窟窿呢？靠着信念。我就是这么认为，它不是从圣经来的，我就是这么认为。比如说路德宗的神学，比如说寻道宗的神学，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寻道会，比如说时代论的神学，有很多是从人的信念里出来的。好，第三流的神学叫做坚持圣经的四大属性，所以它的本质是好的，它的心是对的，但是它的体系不完整，体系不完整。比如说各种仿宗派的神学，比如说中国家庭教会以前在改革开放以前那种状态下，它的神学它东一块西一块，因为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比如说弟兄会的神学，这个普利茅斯弟兄会、闭关弟兄会、开放弟兄会，他们因为看到他们有历史原因，因为他们看到原来宗派已经败坏了，所以他脱离他，所以他把这个洗澡水一倒出去，把孩子也丢出去了，他重新生孩子。你重新生孩子跟人家生了2000年孩子能够比吗？显然是不太完整的。这叫三流的神学。四流的神学它是否定圣经的清晰性，他认为圣经是不清晰的，你不可能明白圣经，所以他就要靠很多其他的存在主义啊各种理论来补足。这个叫做四流的神学，它的体系是不自洽的，它不自洽的，不能自圆其说。它要靠什么补窟窿呢？它靠哲学补窟窿，比如说新正统神学靠存在主义补窟窿。五流的哲学它叫做，我把它叫做否定圣经的权威性，否定圣经的权威性，所以它的体系是没办法是自洽的。你否定圣经的任何一个属性你都不能自洽，他认为圣经不是神所漠视的，圣经是有谬误的，他否定它的权威性。那他靠什么来补窟窿呢？他靠主义补窟窿。比如说自由神学，他靠一个理想，他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各种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什么主义都可以，他靠那个来补窟窿，总之不是圣经自洽。好，六流的神学，第六流的神学，他是否定圣经的完备性，他认为圣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些来补充，比如说心理学、教育学，那他的体系就是不完整的，他要靠外面的，比如说市场管理学等等，心理学补窟窿。比如成功神学，比如教牧辅导学，所谓的教牧辅导学名字很好听啊，它其实是把心理学跟圣经一揉合，叫教牧辅导学。我的定义啊，也许有些教牧辅导学叫这个名字，但是正儿八经是跟圣是完全依靠圣经的，或者各种圣经的教会的增长术。今天我们在市场上流行的，你看一窝蜂的，基本上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没有看到没问题的。当各个教会一窝蜂的要学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事情100%有问题的。比如说幸福小组，比如说各种细胞小组，各种这些，好像有个秘诀，一给你，你的教会很快增长，然后呢，一年两年你就可以复制。我跟你说，你要学过一个简单的数学，一个增长率、复利，你算一算，从2000年前到现在，按照你这个速度，那地球上的人都装不下了。所以，这个叫做六流的神学，它否定圣经的完备性，它体系不完整，靠心理学、市场学来补窟窿。七流的神学，它否定圣经的必要性，它没有体系的。比如说有些说法，它只有一些说法貌似很属灵，但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说你不要做文士，又你吓一跳，文士长老法利赛人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不要做文士，那个文士跟谁是文士？所以这个帽子不可以乱扣哈。比如说亚伯拉罕也没有圣经，哎，你就傻了，亚伯拉罕没有圣经，这个人因信称义的鼻祖，那你是吃因信称义的子孙，你居然要读圣经，你是不是傻了？所以我跟你说，你要有圣经神学的概念，你就不会上这种当。神一边救赎一边启示，这是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撒旦不停地有花招出来，撒旦的花招是与时俱进的，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读圣经。亚伯拉罕是受神保守的，摩西、挪亚受神保守，神控制撒旦，撒旦是不是一条狗，是没链子的，撒旦那条是有链子的哈。所以这个叫做没有体系的神学，它也是一种神学，好像没有神学，它没有神学也是神学，我们所谓的神学就是对神的观念，所以它也是一种神学，这叫七流的神学。八流的神学啊，不是叫不入流的神学，就是立场模糊，东拼西凑，实用主义，他根本就没打算补窟窿，他是以金钱的名来牟利。比如说各种自封的神学家，自己封自己神学家，或者互封神学家，我说哎，你是神学家，然后你说啊，我是神学家，咱俩互相吹捧，这个叫做八流的神学家。所以你在市面上，你在网络上，你在任何地方，你可以看到我所总结的就1、2、3、4、5、6、7、8种啊，说最后第八不入流的都归在第八种里面。所以不是所有的都是可以称为一流的神学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威斯敏斯的信条，我把它叫做一流的神学，原因很简单，两条。第一，它坚持圣经的四大属性：必要性、权威性、完备性和清晰性。第二，它的体系是缜密的，是自洽的。我并不是说其他神学是谬误、是异端，不是这个，我说这是最好的神学。我想如果你去很多神学院，正儿八经的老师、神学家，他会承认他即使跟这个改革宗他不对付，他我想他从学术上他也该承认那是一流的，顶多他说我也是一流，咱俩都是一流，他不会说那是二流的。好，所以我先这个我今天的开场白叫做读经是一场史上最久最惨烈的属灵征战，你读不好会死人的。为什么会死人？我们说19世纪是各种哲学思想的发明的时代，发明了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的各种自由主义、各种主义，他们都是异端，圣经的异端。马克思主义把圣经这一章撕下来，去往左边走了；自由主义把圣经这一章撕下来，往右边走了。他们都撕下了一部分，结果20世纪就成了这些思想的社会实验场。20世纪是人类史上死人最多的时代。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冷战，到今天各种毒品战争，全部都是对圣经的曲解，想在地上用自己的方法建造人间的天国。希特勒也是这样的，希特勒不会告诉你们我们要干坏事，德国人民跟着我走，不是这样的，他要建立人间天堂，德国人民就跟着他走。所以当你读错圣经的时候会死人的。不要说历史上那些殉道者哈，那是少数殉道者，那 全世界人都吃瓜烙的。今天美国落成这样，是神学上出了问题，是神学上出了问题。整个东方这个20世纪的那个共产主义事业，死那么多人，神学上的问题，对神认识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基督徒要很认真的读圣经，加入这场史上最久最惨烈的属灵征战，我们就要站在教会历史的肩膀上来读。那我言归正传，我说我们第四条预定论的第四条。所以预定论为什么这么重要，跟我们的属灵征战是息息相关的。第四条说，这些天使和人被如此预定，都是个别的不可改变的计划，他们的数目是如此确定和明确，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首先，预定得救的人数是固定的。为什么是固定的？因为不固定是不合逻辑的，是不合圣经的。因为有圣父和圣子的双重保守，所以他们永不灭亡。因为耶稣基督应许说，约翰福音10:28-29说，我父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是第一只手，是耶稣基督的手。第二只手，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两只手，我告诉你，这两只手是什么样的手。第一是创造的手，1000亿个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有1000亿颗恒星，每个恒星有那么多的行星，神说有就有，命里就命就立，是创造的手。第二是复活的手，复活比创造更难，复活的能力需要比创造更大。为什么？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是没有阻力的，当他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属灵的反对势力都在抵挡这个事情，但是神照样使耶稣基督复活，神使这个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身上。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你会看到保罗祷告的就是神使这样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身上。请问我们能失散吗？不可以。说预定得救的人数是固定的。第二，预定灭亡的人数也是固定的，因为人已经全然败坏，若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人会忽然改变主意，主动悔改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正如保罗说的，罗马书3:10，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神不是把义人推出天堂门外，而是说任凭那些罪人留在他们所喜欢的，所以他们所习惯的那个苦海中。第三，预定与呼召悔改是不冲突的。有些人说，既然预定了，神为什么还假惺惺的呼召我们悔改呢？弟兄姊妹，不会冲突的。圣经中有许多呼召人悔改归向神的经文，比如说历代志下7:14，马太福音4:17，使徒行传17:30-31，这些经文并不会因着预定失去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未被拣选的人因为拒绝回应福音，这些经文就成了定罪的根据。神没有不告诉你，但是你们凭你的自由意志选择拒绝，在审判的时候就成了定罪的根据。而被拣选的人因为回应福音，这些经文就成了呼召选民的媒介，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正如保罗所说的，福音的见证也是如此，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2:16。第四，预定与因信称义并不冲突。有些人说，预定了还要因信称义做什么？弟兄姊妹，保罗说，罗马书3:22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但是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保罗又说了，罪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罗马书三章十一节又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所以你看，好像这两种经文是矛盾的，是不是矛盾的？一方面保罗说，神的义因为你信耶稣基督，所以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犹太人外邦人都一样。但是反过来又说，没有信的都死了，你的灵性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此被拣选者必须先被圣灵重生。你已经死了，你先被重生，然后才可能因信称义。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五节所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然后我们才能认罪悔改相信，然后因信称义。所以改革宗神学认为，使人是先重生后得救。那有些人反过来认为呢，说先得救后重生，这个我们不必吵得死去活来，你可以用你的逻辑，因为圣经是清晰的，你去琢磨这个圣经。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的，也因的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因为如果靠你的信心，你是很可怜的，因为你并不知道你的信心今天有了，明天会不会还有。好，第五条，那些被预定得生命的人，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先，按照他永恒与不变的目的、奥秘的计划和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得永远的荣耀。所以那些被预定得生命的人，是神拣选他是有原因的，但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他永恒与不变的目的、奥秘的计划和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他怎么拣选？他不是撇开基督的，他是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得永远的荣耀。这完全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和爱，并非预见到任何信心或善行，不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如预见到我们就麻烦了，因为神一定会看到我们心是有问题的。我们做任何一件善事的时候，我们都掺杂着我们的肉体私欲，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小心，不要随意夸口自己，不要随意论断弟兄。所以教会要执行纪律的时候，就要两三个人一起祷告，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反复祷告，反复祷告才可以。所以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问题的。好，接下来说，并非预见到任何信心或善行，或在信心与善行上的坚忍，你能一直有信心，能一直做好事，因为没有，或受造物中的任何其他事物，从而作为促使他拣选的条件或原因。也就是说，神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任何东西所以拣选我们，全都为了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我解释这一节，第一，拣选的原因是神的奥秘，神是智慧的源头，他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并不等于没有原因。所以保罗并没有解释公义的神怎么会像罗马书九章十八节说的，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呢？保罗没有解释。我们今天教会中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就有些人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你来跟他解释，过段时间又有一个新人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又得跟他解释，你向几百人解释，不停地教会有新人，为什么教会要这么做，教会那么做，大家要存谦卑的心，好好的给他温柔的心回答他。但是这些人从来不想他是不是应该学会顺服，这个教会既然有这些规矩，它必然是有原因的。这个理事会、这个长老会都不是傻子，对不对？这个牧师、这个长老都不是傻子，他们既然制定的这个制度一定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原因？我们人很喜欢知道原因，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我们有理性的。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不知道原因的。那医生给你开那个药，你不知道原因，你完全是凭信心吃了那个药。我告诉你，那个医生都不知道那个药在制造的过程中有没有出问题。所以我们是需要凭信心的，神就 给我们在教会里边一个顺服权柄的操练，就是让我们凭信心。同样，神为什么预定，我们不知道，保罗都没有解释，而是将此事归于神的至高主权。罗马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神有权柄造一个器皿，让他得荣耀，做荣耀的事情；有权柄造一个器皿，让他遭毁灭。神是创造者，他有所有的权柄。所以在每一个人都不配蒙拣选的情况下，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愿意向选民施恩，为什么单单愿意向我们这些和其他没被拣选的人一样的罪人施恩，只是告诉我们这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六节，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只能让真信徒，如果你是真信徒，你一定会敬仰，一定会敬畏圣洁的神居然愿意拣选我们这样肮脏的罪人，这是我们正常的反应，而不是让我们觉得一下子很骄傲自大，很自以为意，出门看不见那些，看不上那些个没信的人，那个躺在街头那个吸毒的那些 homeless。 这是怎么，我们跟他 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神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身上的任何原因，但是神一定会有原因，所以我们只能照着以弗所书一章六节所说的，愿你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一切的行为都要活出被拣选的神儿子的样子，这是一个真信徒真正的反应。好，第二条，信心和善行是拣选的结果，并非人被拣选的原因。因为人既然已经全然败坏，只有已经被神拣选而重生以后，才有可能有真正的神看得上眼的、神可以接受的信心和善行，所以才会出于白白的恩典和爱，在基督里拣选某些人，在他面前成为圣洁。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叫他们行善，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善行不是拣选的原因，是拣选的结果，拣选的结果。我经常我不是经常，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我曾经帮助一个人，这个一个好像挺穷的人，他的车起不来，打不了着火了，我用我车的电池把他给 jump 起来，然后他就使劲想怎么感谢我，然后最后给我几个 stick， 那个麦当劳的那个咖啡上面 stick，哎，好几个，我挺高兴的哈。这个我谢谢记者，我想我不要客气，因为他有心意，我就要接受，因为这是尊重他。拿来一看，每个 stick 上面只有一个，那个 stick 要凑齐七个才能换一杯免费咖啡，对不对？他每一个 stick 上就一个，所以加起来也就那么两三个，就买连半杯咖啡都买不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想感谢神，这是正常的反应，但是我们感谢神，就是那个麦当劳 stick 上贴的那个条，连一杯咖啡都换不了。但是神是很悦纳的，神是很尊重我们的。有些人说神尊重创造物，受造物，对不对？的确，神尊重我们人，因为我们是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献上这一个 stick， 神也是很高兴悦纳，这样我们在基督里献上的。而不是说，如果我们以为我给了你了，我就不欠你了。很多人侍奉是这么想的，我给你这个 stick， 我就不欠你了。神是不悦纳的。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侍奉只不过是一个 stick， 连一杯七分之一的咖啡都混不了，神就悦纳了。好，这个第三条，有条件拣选的推论。如果你这刚才那是无条件拣选。如果你认为是有条件拣选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我就说那个二流的神学，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二流的神学就亚米念主义的神学哈，我不是说它异端哈，我是说二流的神学。神因为遇见某人有信心，亚米念主义者认为神因为遇见某人有信心会听从福音，所以才拣选那个人，从而他们就把拣选某人得救定义为认出某人会得救，或者定义为预言某人会得救。 那这个推论是什么呢？这实际上是说，人之所以会被神拣选，是因为神预见他们会自己拣选自己，因为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等于是自己拣选自己。有人说这个人是1949年加入的解放军，对不对？这个很聪明。这个人要是1949年加入了国军，这就很倒霉了。这个比喻就是，其实你自己拣选了自己，你自己选择了你的命运。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自己拣选自己。所以你可以进一步推论说，人能够接受神的救恩，也能够拒绝神的救恩。那进一步推论，接受了救恩的人还有可能再次堕落。再进一步推论，你一直到离开世界死的那一刻，你才能真正确定自己是否得救，因为你随时可以变卦的。这就是亚米念主义的推论。所以真正的亚米念主义者是很痛苦的，他一直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得救，甚至到了年老的退休了，侍奉神一辈子了，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弟兄姊妹，使徒约翰不是叫我们这样的。使徒约翰说，我写这个信给你是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永生的生命已经在你里边了。所以如果是照着这个有条件拣选的推论，全能之神的心意就要被悖逆之人飘忽不定的意志所支配，人暂时的一个事件就成了神永恒计划的原因。神就像一位年迈的慈父，常常因为儿女的悖逆而一筹莫展，因为他要尊重你啊，他没有办法，他由着你那样，然后他的计划总是败多成少。你看他的历史上计划，以色列人灭亡了那么多，真是败多成少。所以这是有条件拣选的推论。第六，神既已命定选民得荣耀，就借着他旨意中永恒且自为自由的目的，预先定下达成此目的的一切方法。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后一点，就是神不但预定了目的，也预定了方法。神既已命定选民得荣耀，就借着他旨意中永恒且自为自由的目的。自为自由是什么意思呢？神不需要参考别人的意见，神就决定了。预先定下达成此目的的一切方法。所以神不是说拣选你了你就妥妥的就得救了，你就躺平，不是的。你要信道，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传道来，最后你要被重生得救啊！这都是神所预定的方法。因此虽然那些被拣选者在亚当里堕落了，却被基督救赎，借着他的圣灵在锁定的时候运行，有效地呼召他们归信基督，得以称义，得着儿子的名分，成圣，并因信蒙他能力保守，以致得救。所以整个流程神定义好了，预定好了，不但预定你得救，而且预定你照着这个次序，救恩的次序去得救，每一步都不给缺，我们缺了一步都不成，这都可能不是神预定的方法。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传对福音，传对福音啊，传不对福音可能也是神预定的，但是我们就有祸了。那个人该得救还得救，但是我们就不忠心，我们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好，除被拣选的人，没有任何其他人被基督救赎，被有效呼召，得以称义，得到儿子的名分，成圣得救，这是板上钉钉。所以你看这个一流的神学是有立场的，立场鲜明。普救论 No， 什么望教归一 No， 什么佛教里边有没有信主 No， 全部都是 No， 清清楚楚。因为圣经就是这样黑白分明，没有中间地带。然后我要解释这个，解释第一条，后面的今天就来不及解释了。第一条是说，神预定了目的，也预定了方法。神同时预定了目的和方法，他不是只预定一件事情的结果然后就由着你们，他不问做成这件事情的方法和过程，不是的。神也不是只预定一个事件两个事件，历史上那些最重要的事件，然后我们生活中的小事他不管。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也是神预定的， 如果你相信那位神是全能全智全知的神，好，神是预定达成此目的的一切方法。我们明白这一条以后，我们就会明白很多的道理，就会清除，就会清理很多的混乱的思绪。预定论不会忽视听到，不忽视听到，因为这是神所预定的方法。神不但预定选民得救，也预定他们借着信心得救，并且借着听到获得信心。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第二，预定论不会让人骄傲。我们有人说预定论会让人骄傲，那个人是因为这个人不明白预定论，或者说那个被预定的人其实未必重生得救的。如果神预定一个人得救，也一定预定他听福音、悔改、相信、顺服，提供了罪人回应福音呼召的必要条件。因此信心就不是行为，而是恩典的一部分，是神预定的这个一系列救恩的一部分，免得让人夸口自己比不信的人更有智慧，更加谦卑爱主。我们今天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弟兄，在嫌弃另外一半不信主的时候，你不经意的就流出了这种，你怎么这么笨，看不懂圣经，不明白圣经。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应该有的态度，不是一个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我们信主全部都是恩典的一部分，所以有一些比喻，比如说溺水的人，溺水者接过救生圈，比如说病人开口吃药，这些比喻哈，很多比喻来比喻你的信心是怎么回事，就是掉到水里的人接过救生圈，这是你的你所做的那个信心。或者说病的要死的人开口，人家医生把药送到你嘴巴的，你一开口吃药，这是你的信心。弟兄你们，这些比喻都是这个容易流出破口的，这些比喻让人感到神已经竭尽全力救你，而你还有能力抓住救生圈或者放弃吃药。神的恩典已经做了99%，救生圈放在你面前了，船开过来了，你需要抓住1%你来做。神已经请来医生了，这个药已经备好了放到你嘴巴前，你需要张开口，那是1%。请问是99重要还是1%重要？有时候不一定的哈。这一来，这1%就成为人永恒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最关键的少数。我们看到这个这以色列最近大选哈，这个居然有那个一个席位的党最后能进内阁，成为我记得好像国家安全部长，因为就差那一票，所以双方的党都在争这个党，这个党就一票，极端党，很极端的党，哎，他居然进了内阁，关键的少数啊。那你现在你跟神，居然你那关键少数能撬动神，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好，第四，预定论不会让人懒惰。有些人认为既然预定了我就什么都不做了。弟兄姊妹，如果神预定一个人收割，也一定预定他撒种，这是真正的预定论。神预定一个人收割，也一定预定他撒种。所以神没有预定让人能预知未来，而是要人殷勤工作，热心的尽你的责任。所以传道书11:6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同样我换句话说，早晨去传福音，晚上去传福音，因为你不知道你早上传的有果效，还是晚上传的有果效，或者两者都有果效，你不知道，你只需要去做。因为神没有让我们告诉结果，知道结果。所以神并没有让人消极等待，而是应许说，马太福音7:7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神预定好了你要祈求，你不要躺平哦，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所以预定论绝对不会不是鼓励我们躺平，那是对预定论的误解，那种想法不是从圣经里来的。好，接下来预定论会使人更加放荡传福音。有些人认为既然预定了我们还要传福音干什么，我告诉你，史上最有能力的传福音者都是预定论者，从保罗开始一直到戴德生，全部都是预定论者。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听到主说，使徒行传18:9-10，耶稣基督亲自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接下来神说了，神给他说预言说，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很奇怪哈，神没有说哪些是神的百姓，张昌李四王五，这样你就有效率。保罗你在这儿，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还要往西班牙去，对不对？往地级去。所以我告诉你，这里面有100个，我给你个名单啊，这个座山雕的那个什么先遣图，你一个一个敲门，他很快就信了主。信了主，你一直往地级去。神没有这么做，很奇怪哈，神没有这么做，神就消失了，不再跟他显现。然后保罗就放胆的在那儿居住了18个月。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他并不知道谁是神预定的，但是他知道这里边有神所预定的。请问还有什么比神的预定使保罗更有勇气传福音呢？主并没有告诉他哪些人是被拣选的，但保罗知道传福音就是神所预定的方法。神不但预定了目的，也预定了方法。所以保罗知道传福音不但是你传福音给人。弟兄姊妹，我请你记牢一点，我也要经常共勉，传福音不但是传给别人，也是传给你自己。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向别人传福音，或者向自己传福音。我们每天都要向自己宣讲福音，让自己明白什么叫做福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福音，我们就说信耶稣得水牛，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福音。所以保罗知道传福音就是神所预定的方法。罗马书10:13-15说，因为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既然我们并不知道谁是神所预定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既然神已经预定有人得永生，我们的努力就绝不会徒然。既然神预定了传福音是神施行救恩的方法，我们就一定知道我们传福音是有益的，即使那个人没信主也是有益的，其实传了个空也是有益的。对谁有益呢？马太福音28最后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后面怎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要经历神的同在吗？传福音，这是神所预定的。好，接下来预定论使人更加的殷勤祷告。哎，你都预定好了，你还祷告什么呀？弟兄姊妹，这是不了解什么是预定论。但以理书9:2-3，但以理一旦知道以色列即将回归神所预定的，他从先知耶利米书的书上看到70年要到了，他就祈祷恳求，他也没躺平，也没就赶紧打包买行李箱，没有，他就第一反应就是祷告祈求。所以预定论使人更加殷勤祷告。撒母耳记下7:27-29，大卫一旦知道神要为他建立家室，他做什么？他没有开 party， 他就切切祷告。一个人知道神的心意，你如果真的知道神的心意，你真的是神预定你知道了他的心意，你一定会祷告的。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了，你就发现神是这么美好，你第一晚就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 同样，耶稣基督也是如此。约翰福音十七章，虽然耶稣知道神已经为他的百姓预定了哪些事情，耶稣所有的都知道，但是他仍然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得蒙保守。所以祷预定论使人更加殷勤祷告，然后预定论使人更加警醒。保罗虽然知道基督会安排他到罗马做见证，这是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耶稣基督跟他说你不用担心，你一定会到罗马，但是这丝毫也没有让保罗忽视用各种方法保护自己的性命。他在被关在耶路撒冷，被关在该撒利亚菲利比，一路过程他很警醒，他没有就躺平，他一看到听到他侄子外甥来跟他报告信息，他跟你说你去找那个百夫长，找那个千夫长，他没有说我已经预定了不用管了，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丝毫也没有让他放松警惕。保罗虽然知道船上的人都会得救，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天使向他显现说这一条船的人都交给你了，他们一个都不会失散，他没有躺平，他很警醒地看周围。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他就看那个水手就想逃跑，他就告诉百夫长说你不能让他们逃跑，因为他们一逃跑我们看不了岸。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预定论，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预定论。预定论使我们更加的殷勤祷告，更加的放胆传福音，更加的警醒，因为我们知道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与仇敌征战就更加的勇敢，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我剧透已经看完了，但是恰巧关于我们自己的这一章没有，整个历史都有。好，预定论不会让人忽略道德行为。有些人认为既然预定，既然保证一个人永远得到永远的福祉，就会鼓励一个人不关心自己的道德行为，就想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反正我祷告一下，我求神赦免，我就可以搞定了，所以我就不必在恩典中长进，不必好好读圣经。弟兄姊妹，这是不明白预定论，这个人很可能也是没有被预定的，因为事实恰恰相反。神拣选我们做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是预先被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预定我们是预先我们被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如果你认为预定论会使一个人不会有好德行，你是假设这些信徒还没有重生，他们只是一些自私自利或者因为害怕刑罚才顺服神的人，不知道信徒里边乃是使他得名分的灵，他是因着对父神的爱呼叫他阿爸父，所以他愿意顺服神，愿意向这个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子，这个是真正的预定论。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然后下一个礼拜继续讲剩下的，这个叫做限定的救赎。